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8月14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是短波73650赫40.7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说，维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市白人至上主义者集会的时候爆发的致命暴力事件符合恐怖主义的定义。
I certainly think any time that you commit an attack against people to incite fear, it is terrorism. It meets the definition.
另外，全美国各大城市示威谴责维州的暴力事件。中国将会全面禁止进口北韩的煤炭、铁矿等的产品。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抵达朝鲜半岛，而美国与南韩的年度军事演习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美韩与北韩的紧张关系。我们今晚的专题节目是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刘宝坤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说，维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市白人至上主义者集会时爆发的致命暴力事件符合恐怖主义的定义。
I certainly think any time that you commit an attack against people to incite.
麦克马斯特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将星期六一辆汽车撞入反示威者人群，造成32岁的海瑟海尔死亡，形容为由仇恨和偏执所引发的犯罪行为。在这次事件中，还有19人受伤。此外，维吉尼亚州原警监督现场状况的一架直升机失事，两名警察丧生。星期日，白宫为川普就维吉尼亚州这个致命暴力事件所发表的看法进行辩护，有批评指川普没有明确对极右组织予以谴责。白宫星期日发表的声明说，川普总统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偏执和仇恨，亦当然包括白人至上主义者、三 K 党、新纳粹主义和一切极端组织，他呼吁国家团结，所有美国人站在一起。白宫的声明没有署名，通常白宫的声明会由新闻秘书或者其他白宫官员发签。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日在访问哥伦比亚时为川普辩护，他说川普总统毫不掩饰地谴责了偏执，他们绝对不容忍新纳粹、白人至上主义和三 K 党。美国司法部对这场被称为联合正义的集会当日发生的暴力启动民权调查。当时在华盛顿西南方向160公里处大学城的街道上，参与集会的白人民族主义者，其中很多是川普总统的支持者，与反对集会的人发生冲突。市长迈克塞纳对 NBC 表示，杀死海尔是一场用汽车做武器的恐怖袭击事件。这辆汽车的司机来自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的詹姆斯·亚历克斯·小菲尔德被捕，被指控犯有谋杀等罪行。在维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市示威活动爆发死伤事件的第二日，全美很多城市星期日纷纷举行活动，谴责仇恨和种族主义，特别是维州惨案聚焦的白人至上主义。示威活动从美国东岸的纽约市曼克顿区川普总统家门前的游行，到南美佛罗里达州的烛光追悼会，到西岸的洛杉矶、三藩市和西雅图等城市的抗议示威延续到深夜。在洛杉矶，警方估计有1500人在市政府前示威抗议星期六维州夏洛特维尔的暴力冲突。他们从下午2点开始在市区游行，示威者携带标语高呼口号，警方为他们开路。在西雅图，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市中心对峙，警方没收一些人的武器并逮捕了3名男子。 中国星期一宣布将遵守联合国本月初通过的对北韩制裁方案，停止从北韩进口煤炭、铁矿、海产品和其他商品。目前中国和其他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全票通过对北韩制裁方案来回应北韩的核试验。中国领导人表示将全力践行联合国制裁，制裁方案可能会阻止高达10亿美元的北韩出口。中国商务部表示，最新的进口禁令将在9月5号前全面施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抵达朝鲜半岛，而美国与南韩的年度军事演习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美韩与北韩的紧张关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美军最高将领，邓福德表示，他本星期对亚洲的访问目的是使南韩和日本这两个美国的盟国感到放心，同时与中国发展两军关系以防止误判。他星期一在首尔会晤南韩总统文在寅和南韩国防部长宋永武，本星期稍后将访问中国和日本。《华尔街日报》星期日晚刊登了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国务卿蒂勒森的文章，两人在文章中重申美国的目标是朝鲜半岛和平实现无核化，北韩要决定是否愿意进行有诚意的谈判。马蒂斯和蒂勒森说，北韩现在面临选择，是选择走一条新路获取和平、繁荣和国际认可，还是继续悬后战、贫穷和孤立这样一条死路走下去。两人还强调，中国需要对北韩果断使用外交和经济杠杆。而同时，其他美国国家安全高级官员表示，美国与北韩的军事对抗并非迫在眉睫，但是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正在增加。中央情报局局长彭佩奥对福克斯新闻表示，北韩研发能够携带核弹头并有能力攻击到美国的弹道导弹是非常严重的威胁。川普政府亦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个威胁。川普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星期节目上说，与一个星期前相比，他们与战争没有更近，但是与十年前相比，他们的确与战争更加近。邓福德说，美军的主要关注点是支持川普政府的外交和经济手段去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但是同时亦准备军事手段。他说，
As a military leader, I've got to make sure that the president does have viable military.
邓福德话，佢哋都希望喺冇战争嘅情况下走出目前嘅局势，但系佢表示，平壤拥有核武器威胁到美国同亚太地区盟国系唔能够接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和北韩的舌战继续升级，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星期五呼吁北韩和美国接受俄罗斯和中国提出的双暂停计划。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不是北韩核问题的当事国，他是选择介入调停，是因为俄罗斯希望增加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事实上，在中国收紧了对北韩的制裁之后，俄罗斯加强了和北韩的经济联系。有评论说，一旦中国退出，俄罗斯很愿意成为北韩的新靠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8月11号星期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美国和北韩的骂战升级，冲突风险非常大，俄罗斯对此非常担心。他呼吁平壤和华盛顿接受俄罗斯和中国共同提出的非常理性的双暂停计划，即是北韩停止实施任何导弹试射活动，美国南韩停止在该地区的军事演习活动。他说，美韩演习是北韩继续进行试射、增加核武能力以保护主权安全的理由。他说，如果双方能够接受双暂停，这样就有可能坐下来进行基本的谈判，并签署尊重各方安全，包括北韩安全在内的协议，最后各方可以达成共同目标，即是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亦即是说北韩放弃核项目，而美国不在南韩部署核武器。拉夫罗夫说，美国外交官总是强调北韩发射核项目和导弹项目是被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禁止，但是美韩军事演习不受任何国际社会的禁止。拉夫罗夫暗示美国应该首先迈出第一步。今年三月，中国外长王毅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闭门会议上提出双暂停建议，但是遭到美国的拒绝。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利表示，北韩持续进行多次核试验和导弹试射，这个令美韩军演更显必要。 7月4日在北韩进行第一次洲际导弹试射后，中俄共同提出双暂停方案，又评论说俄罗斯的加入加重中国提议的重量。但是曾经担任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厄利拉特纳说，双暂停方案目前行不通。他说北韩不会放弃核与导弹试射，因为金正恩政权认为这个关系到他的生死存亡，而美韩军事演习是军事上的准备，美国不会放弃。最新的消息说，8月底的美韩军事演习按计划进行。拉特纳还认为川普对北韩进行舌战有点不负责任，不过这个并不代表美国已经改变对北韩的政策。他认为川普政府内部还未有就北韩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俄罗斯不是北韩核问题的当事国，不过选择积极加入调停。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因为俄罗斯希望增加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事实上，在中国与美国在北韩问题上互相靠近后，俄罗斯加强与平壤的联系。今年较早时，俄罗斯政府官员访问平壤，商讨两国在铁路交通方面的进一步合作。俄罗斯打算修建一条铁路，连接俄罗斯东部边境城市哈桑和北韩的港口城市罗津，用来运送煤炭、金属和各种成品油。朝鲜半岛铁路与俄罗斯贯通后，可以为俄罗斯增加一个新的进入太平洋的出口，这样将有助于俄罗斯利用南韩的经济实力和北韩的资源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减少中国在俄罗斯远东的影响。另一方面，可借此发展北韩经济，使俄罗斯在北韩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俄罗斯还期望未来能够通过北韩向南韩出口电能和天然气。另外，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是海参崴，是北韩外汇的重要来源，拥有600万人口的海参崴距离北韩边境仅仅100公里，聚集住数千名朝鲜人，他们主要从事建筑业和住宅翻修，每月向北韩汇去数万美元的汇款。而同时，金正恩亦不断向俄罗斯示好，在北韩举行盛大仪式纪念韩战结束60周年时，游行队伍中除了有扮演中国志愿军之外，北韩还特别挑选由斯拉夫面孔的人士装扮成俄罗斯飞行员，俄罗斯为此特别感激。另外，在今年，金正恩向世界一些国家领导人发出春节贺卡中，在朝中社发表的贺卡名单中，俄罗斯排名第一，中国排在俄罗斯之后名列第二，显示平壤政权与克里姆林宫的密切关系，亦显示北韩不希望完全依赖中国。华盛顿邮报最近一篇报道说，俄罗斯介入北韩核问题是希望使自己的国民以及国际社会认为俄罗斯依然是一个大国，而不是被西方孤立的一个国家。作为北韩邻国，俄罗斯认为北韩核武和导弹项目威胁俄罗斯安全，所以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同时，俄罗斯亦不愿意看到中国和美国完全主导朝鲜半岛问题，俄罗斯希望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拥有更多发言权。值得一提的是，自从北韩在今年4月试射弹道导弹后，俄罗斯一直表示自己同时与南北韩保持友好关系，更有可能和平解决北韩核危机。普京今年5月甚至表示，俄罗斯愿意派遣代表斡旋南北韩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和北韩的紧张态势不断升级，增加了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经济对抗的可能性。川普总统最近再次将北韩问题和美中贸易问题挂钩， 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应该更多地依赖他们的经济实力，而不是军事实力，来到对付好像北韩这样的地缘政治挑战，但是不应该将美中经贸问题和北韩问题挂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在川普总统8月10号星期四加大对北韩的威胁之后，北韩官方通讯社发表声明做出回应，说川普正在使美国和北韩走向核战争的边缘，而同时北韩当局正动员成千上万的民众在平壤的金日成广场集会，誓死效忠金正恩，并誓言要发动北韩的年轻人用500万人肉子弹使美国从地球上消失。川普8月11号星期五早上发推文说，军事解决方案现在已经全部到位，锁定目标，而且弹药上档，如果北韩采取不明智的行动的话，希望金正恩将找到另外一条途径。美国和北韩的唇枪舌剑在加剧紧张局势的同时，亦增加了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发生经济对抗的可能性。川普在星期四谈到北韩问题时，再次点名中国，并且将北韩问题与美中贸易问题挂钩。他说中国可以在北韩问题上做得更多，而且他预测中国会采取更多行动。他说美国每年在与中国的贸易上损失数千亿美元，中国知道他对此怎样想，这种情况不能够继续下去。如果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帮美国的忙，他会对贸易问题有不同的感受。有迹象显示，川普政府正在计划对中国采取贸易行动。好几家主流媒体都报道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很快会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以及市场准入方面的做法展开301条款调查。但是白宫官员透露，由于需要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涉及北韩制裁决议案上投赞成票，川普政府暂时推迟宣布对中国采取贸易行动。即使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多次对北韩实行经济制裁，包括最近通过的制裁决议案，但是联合国今年二月份的一份报告说，这些经济制裁到目前为止没什么效果，大部分是因为北韩找到绕过这些制裁的途径，而且逃避的规模、范围和精密度日益增加。报告发现，受到制裁的实体和银行通过使用在跨境运送金钱、人员和产品方面非常有经验而且训练有素的代理人继续在受到制裁的环境中运作，而这些产品与金钱流动大部分是在中国和北韩的边界。美国认为中国采取一些行动对北韩施压，包括减少从北韩的煤炭进口，但是中国对北韩的出口在今年上半年增加将近30%，中国和北韩跨界贸易上升了10%，达到26.5亿美元。川普总统对中国和北韩贸易继续增加表示不满，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加强对那些与北韩做生意的实体实施二级制裁。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霍伦对媒体表示，他们对中国说可以选择和北韩做生意还是和美国做生意，但是不能够二者兼顾。这位参议员上个月与宾夕凡尼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图米共同提出了一个草案，对与北韩公司和个人做生意的第三方实施二级制裁。这种制裁可以使美国政府禁止那些与北韩做生意的银行接触到美国金融体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研究员哈里斯认为，美国在经贸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做法本身就应该是一个优先考虑，而不只是一个迫使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合作的计谋。这位分析人士一直主张美国的外交政策更多的依赖他的经济实力，而不是军事实力来解决好像北韩这样的地缘政治挑战。他认为美国多年来将美国的经济利益屈服于地缘政治利益，给美国工人带来实质性的损害，尤其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海峡两岸关系趋于紧张的今日，台湾寻求增加自己的软实力，以民间外交的方式提升自己在国际舞台的竞争力。美国学者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趋于强硬，台湾应当利用这个契机增进美台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8月10号举办的一场扩大美台人才交流的座谈会中，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罗伯特·萨特表示，习近平近年来提出的中国梦意味着一个统一的中国，如果北京以胁迫的方式统一台湾， 这个对台湾和美国都是不利的。他表示，自从2002年开始，美国政府采取的是中国优先的政策，也就是谨慎处理台湾问题，以不激怒北京为优先考量。但是他说，现在的政府可能会采取不一样的政策。
On the part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we find that that they have taken a much more positive view toward Taiwan in their platform of last.
沙特话，共和党以去年开始喺其纲领里边就对台湾采取咗更为积极嘅态度，希望更多嘅与台湾进行接触。沙特表示，美国对中国嘅态度有走向强硬嘅趋势。喺呢一个时刻，台湾嘅软实力十分重要。使美国政府积极看待台湾，并加强美台合作。他说，台湾的文明法治、公民社会、自由民主的价值、友好的人民，都是台湾有力的软实力筹码。新浪军事海外网8月11号撰文回应沙特的讲法，表示对涉台问题指手画脚，并毫无顾忌的放狂言。文章援引了沙特的话，并表示他早在2014年就撰文公开教唆美方打台湾牌。文章还警告美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副代表李光章表示，台湾和美国有很多类似的价值观，比如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最近和川普总统一起宣布对美国的投资凸显了台湾活跃的市场经济。今年较早时候，自由之家公布的报告将台湾列为亚洲最自由的国家。小布殊政府曾经表示，台湾是亚洲和全世界的民主灯塔，台湾即将建立东亚首个人权博物馆等等，都彰显了台湾的自由和民主。他说，台湾特殊的国际位置使到软实力与人才的交流变得尤为重要。
So under such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Taiwan has to resort to the 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projection.
李光章公示说，在困难的国际形势下，台湾需要运用公众外交、软实力来提高国家的能见度，避开国家承认问题，并将台湾价值传递给国际社会。美国国务院东亚公共外交办公室主任耿恩表示，国务院开启了一系列促进美台关系的教育合作项目。他表示，近期赴中国的美国留学生人数有所下降，从2014年至2015年的15,000人下降到12,000人，而赴台湾留学的美国学生人数有所上升，从前一年的800人上升到880人。对于赴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人数下降，他表示并没有一个决定性的理由。
There's a lot of things that have been suggested as plausible.
耿恩说，他们进行了调查，但是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有很多可能的原因，比如说学生想要尝试新鲜的东西、新的机会，也都可能跟中国的空气污染与互联网管控有关。他同时表示，在环境、言论自由、公民社会等方面，台湾都有领先优势。美国国务院鼓励美国学生去除了北韩以外的任何国家进行学习。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印度政府官员说，印度军方已经在印度东部和中国接壤的边境附近增加军队，并且提高战备。另外，夹在中印对峙之间的不丹星期五表态，希望都可兰中国称之为洞朗地区的紧张局势能够以和平方式缓解。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路透社8月11号星期五引述印度官员的话表示，印度军方提高中印边界石金段预警级别。一名官员说，印度陆军已经进入一个叫做非战非和的状态。据报道，印度东部司令部的所有部队在一星期前接到进入指定位置的命令。印度政府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说，印度军队一般在每年的9月或者10月进入这种警备状态，但是今年是东部地区提前进入预警， 并与目前的中印边境军事对峙有关。印度媒体此前报道，原驻扎在西孟加拉邦西里古里和苏克纳的陆军第33军团三个师正在向中印边境石金段集结，兵力达到3-4万。在中印边境对峙局势不断升温的情况下，不丹外交部长多尔吉8月11日星期五在加德满都与印度外长施瓦拉吉会面。多尔吉在会后对印度媒体表示，他们希望都可兰，即是中国称的朗动局势，能够以和平友善的方式解决。中印边境今年6月发生军事对峙后，不丹外交部曾经发表声明，表示不丹认为中国在不丹境内修路违反双方协议，影响了中北两国边界划分的进程，并希望都可兰地区局势维持此前的状况。不丹与中国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有分析认为，中国在这一场三方边界争议中试图拉近与这个印度盟国的关系。关注亚太政治与安全问题的外交学者网络杂志8月10日发表分析评论，质疑印度的战备水平。文章引述印度主计审计长公署7月21日提交给印度国会的一篇报告，称印度的国防准备存在严重问题。文章说，印军的伊留申76运输机和战斗机的维护严重不足，导弹系统亦不可靠。印度军方认为，如果印度要应对中国将巴基斯坦的双面袭击，必须要维持42个飞行中队，即是大约750架军机。印度 CAG 的报告说，随着米格21老式战斗机的大批退役，到2032年印度只能够拥有22个飞行中队。报告中说，印度国有企业巴拉特电子有限公司研制的80套阿卡十导弹系统中有30%没有通过基本测试。报告中发现，在关键武器类别中只有2/5能够满足印度陆军10日的战斗需求。印度空军今年3月表示，正在采取更换不合格导弹系统的行动。印度国防部长贾伊特利星期五回应说，印度军方在军力储备方面最近取得长足的进步，虽然没有具体说明。贾伊特利表示，他们的国防军队做好了应对任何情况的准备。美国智库史丁森中心南亚安全问题专家迈克尔·克雷庞星期五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印度国内的战略家并不认为中印之间会爆发战争。克雷庞说，印度的主要对抗目标如果由巴基斯坦升级到中国，这个会使印度的战略分析界感到不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为咗防御日益威胁五大湖区嘅入侵物种亚洲鲤鱼，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建议加强现有防线，但系代价就系要2亿7500万美元。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郭富喺洛杉矶报道。
今年六月，在距离密西根湖9英里的水道，发现一条8磅重的活亚洲银鲤。银鲤和大头鲤正在伊利诺河向密西根湖挺进，它们可以长到1.2米长，45公斤重，将本土鱼类的食物一扫而空。科学家担心，一旦这种贪食的鲤鱼在大湖区定居，将会对该地区70亿美元的渔业带来破坏性的打击。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提出的报告详细说明拦阻鲤鱼入侵的细节计划。工程兵团有意加强伊利诺州的利耶市附近的德普兰斯河的闸坝。这一条连接密西根湖和密西西比河的水道已经出现亚洲鲤鱼的问题，但是河道的布兰登路可以作为防御鲤鱼的瓶颈地带，装设新设施和新科技可以防止鲤鱼逆流而上进入大湖。工程兵团考虑使用水下声音系统来干扰鲤鱼， 开通一条新水道，在水道下游终点使用通电屏障来电鱼。这份报告草案最初计划2月底发表，但是被白宫叫停，因为白宫要加以审查。据《科学美国人》杂志指出，七种亚洲原生品种的鲤鱼最近几十年已经被引进美国的水域，其中四种包括大头鲤、黑鲤、草鲤和银鲤，最令生态学家、生物学家、渔民和政策制定者担心。亚洲鲤鱼是从美国东南部引进，水产养殖业用来帮助控制水藻和寄生虫。这些鲤鱼很快扩大繁殖到密西西比河的水系，数量多到将不善于和侵略性强的入侵物种竞争的本土鱼类淘汰出局，当地的水质亦因此大受影响，一些敏感脆弱的物种包括淡水贻贝亦遭到消灭。除了工程费之外，每年的运转和维护费大约$800万，非建筑的控制设备每年花费大约$1,100万，所有的工程费用联邦可能负责65%，其余可能由地方负责。报告中特别指出，即使所有的建议都能够付诸实行，鲤鱼仍然有可能通过其他途径进入大湖系统，猎人、渔民和船户可能会将鲤鱼带进湖区、私人水族馆、水上花园、意外和未受规范的放养以及新鲜水产市场，都可能造成防御的缺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国安顾问说，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致命攻击是恐怖行为。哥伦比亚总统说，拉美不需要美军干预委内瑞拉。布基纳法索结束围剿袭击餐厅武装分子，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说，维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市白人至上主义者集会时爆发的致命暴力事件符合恐怖主义的定义。麦克马斯特将星期六一辆汽车撞入反示威者人群，造成32岁的海瑟海尔死亡，形容为由仇恨和偏执所引发的犯罪行为。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表示，没有任何拉美国家会允许任何形式的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干预，连考虑都不要考虑。桑托斯星期日在卡塔克纳与到访的美国副总统彭斯举行记者会。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五说，他不会排除动用美国军事力量帮助委内瑞拉恢复民主的可能性。桑托斯表示，回想美军是整个拉美的一个多世纪行动，没有一个拉美领导人想要看到那个优零重现。他说，委内瑞拉恢复民主必须是和平，美洲是一个和平的大陆，等他们保护他。彭斯没有排除使用军事力量，但是他亦没有直接讨论使用武力。他说，有很多选项去给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府施压，包括施加更多经济和外交压力。他向桑托斯和所有人保证，美国不会看着委内瑞拉瓦解陷入独裁而不管。他说，委内瑞拉处于失败国家的状态，被整个美洲大陆带来危险。他表示，川普派他来拉美是为了引导和巩固地区支援，去说服委内瑞拉人民。星期日较早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彭佩奥对福克斯新闻表示，川普讨论过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给委内瑞拉人民创造条件恢复民主的希望和机会。委内瑞拉称川普的威胁是鲁莽。哥伦比亚是彭斯为期一星期的拉美之行的第一站，他还将访问阿根廷、智利和巴拿马。彭斯和桑托斯还讨论了毒品和可卡因走私问题，以及哥伦比亚到目前为止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达成的比较成功的和平协定。该协定结束了哥伦比亚政府与该组织长达50年的战争。布基纳法索安全部队结束在对首都一家餐厅开火的武装分子的行动。星期日的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8人受伤，受害者的国籍尚未公布。在雅加道谷的一家土耳其餐厅发动袭击的圣战者嫌疑人中，有2人在与部队的枪战中丧生，目前还未清楚有多少袭击者。 有些人在袭击者开火时得以逃离餐厅，但是其他人被困在建筑物内。目前还未有人声称对暴力事件负责。这个处于内陆的西非国家的偏远北部与马里接壤，马里与伊斯兰极端分子战斗多年。2016年1月，雅加道古的一家豪华酒店和附近的咖啡厅遭到袭击，造成30人死亡。伊斯兰马格里布的基地组织声称对袭击负责。美国谴责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伊德利卜省七名叙利亚白头盔民间防卫组织成员被杀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说，这些成员被杀害是令人难过和可怕。努尔特在一份声明中说，蒙面者杀害平民志愿者是一种懦夫行径，这些志愿者作为急救人员在极其危险的环境里面为挽救生命而不知疲倦的努力。洛尔特说，美国对他被称为英雄的遇难者的家属表示哀悼，说希望正义能够得到伸张。叙利亚白头盔表示，不明身份的枪手星期六对该组织在伊德利卜省西部一个小镇的基地发动突袭，开枪打死七名成员。两部小型货车、一些象征该组织的白色帽和无线对讲机被盗，没人宣布对袭击负责。伊德利卜省被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征服，沙姆阵线控制。该组织谴责袭击，称袭击是肮脏的犯罪，并誓言要拘捕凶手，保护白头盔组织。白头盔是叙利亚民间防务人员，他们自愿在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区域，从被轰炸的建筑物内抢救平民。一些成员在一线工作时殉职，他们获得2016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后在国际社会上出名。即使有批评指责白头盔支持反政府武装与叙利亚政府作战，但是他们坚持表示他们在叙利亚内政中是中立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中国知名维权人士吴鉴，网名超级低俗屠夫，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寻衅滋事案，在星期一上午在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警方封锁了通往法院正门的街道，现场周边道路停放了一些警车和黑车等的车辆，大批警察和手持黑色雨伞的便衣人员在法院附近监视并且盘查过往的行人，不能够出示身份证件的就被官方的车辆带离。美国之音记者在靠近法院的路口看到一些到场围观声援吴鉴的维权人士和支持者被在附近等候的公务车带走，十多名西方外交官和外媒记者到场关注庭审，遭到几十名佩戴金色五角星徽章的便衣人员围堵。法院公告说，吴鉴案星期一早上8:30开庭，由于该案有部分涉及机密，所以这件案件不公开审理。美国之音记者开庭前赶到法院对面，随即被十几名便衣人员查验了两次身份证件，其中个别人对记者是非常之大声地叫喊和推拉。天津市外办工作人员稍后前来沟通之后，才得以继续在附近进行采访的活动。记者绕路走到法院后门，试图联系采访法院相关的部门，但被告知外媒需要通过市外办联系采访事宜。随后记者从外办的工作人员那里获悉，吴鉴案是不公开审理，采访要等待庭审结束。网路流传的消息说，湖南维权人士朱成志星期一上午在天津二中院附近被带到挂甲子派出所，里面已经有多名外地到场声援吴鉴的人士。吴鉴网名超级低俗屠夫，是著名维权人士。2009年，吴鉴以普通市民的身份前往湖北巴东围观邓玉娇案，引发广泛的关注。吴鉴参与围观的案件还包括福建市民案、前文会案、夏俊峰案、庆安访问徐纯合案等，这些案件都引发外界的讨论。2015年5月，吴鉴在南昌江西高等法院外抗议法院不给乐平冤案的律师阅卷，被行政拘留，后来被厦门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寻衅滋事罪被批捕。同709案被捕的维权律师一样，吴鉴被关押在天津，案件由天津当局办理。在关押期间，吴鉴拒绝官方指派律师，并且拒绝上央视认罪。他还多次发布公开信，其中包括接受央视主持人董善采访，拒绝按官方安排的剧本演出，揭露他在看守所遭受的酷刑虐待。 一次天津二中院不公开审理吴鉴案件，央视发制线上栏目到场拍摄，并且将摄像的镜头对准美国之音记者。法制线上工作人员自称是天津电视台的，而且对记者的质疑一言不发。吴鉴在开庭前发布声明，说坚决揭露当局的酷刑虐待暴行。声明当中说，专案组曾经对吴鉴说，这件案件是领导定调，检和法只是走过场，是官方的闹剧，无罪的人无需要为自己辩护。吴鉴说不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被判颠覆中共政权罪对他来说是莫大的荣誉。据709案被捕律师黄全章的妻子李文竹透露，在昨日北京石景山国宝请李文竹乘坐警车去天津声援吴鉴开庭，被他严词拒绝，说不去跳天津这个大的陷阱。据信他担心自己去天津之后被国宝控制，失去与外界的联系。李文竹的丈夫、律师黄全章和吴鉴，以及去年12月在湖南长沙开往709案被捕律师谢阳家属之后被秘密拘捕的江天勇律师，是受到广泛关注的709案仍然未结案的三名涉案人。江天勇从被捕到现在还未有会见律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北京再次展现他们增强海上核能力的雄心，一个新的重大合资项目可能成为南中国海浮动核电站的孵化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8月10日星期四，国有的中国核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公报称，已与四家企业共同出资10亿元，在上海成立一家新公司，从海洋核动力装备开发、建造、运营和管理。这四家企业是浙江节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江南造船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没有说明这些技术将被用于何处，不过观察人士认为这些技术可能被部署在南中国海等区域。去年7月，中国国营媒体环球时报引用中核集团的官方微信说，中国将在南海岛礁建造20座海上核电站。文章说，海洋核动力平台的建造将支撑起中国对这个地区进行实际控制、商业开发的能力。不过这条消息随后被删除。中国广核集团核电工程师鲁小琪在中国网上问答社区知乎上这样写，浮动核电站就是续航极强的充电宝，消除能源输送的障碍，非常适用于孤岛、远洋、极地等特殊地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军事专家高瑞莲认为，除了为南中国海上的中国基础设施提供电力、淡水这类实际用途之外，海上浮动核电站还有支撑中国海上强国地位的象征意义。北京声称对南中国海 85% 的区域拥有主权，近年来更加是不断吹沙填海，建造大型人工岛，在这片有争议的海域表演肌肉。8月7日星期一，中国外交部王毅说，中国早在两年前就结束了在南中国海的吹填工程，并指责越南是唯一还在那里填海做到的国家。王毅在马尼拉东盟外长会议的间隙说，我们要告诉你，中国在两年前就结束了陆域吹填，我可以很确定地告诉你这一点。不过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反驳王毅的说法，该智库下属亚洲海事透明倡议组织上星期三公布了多张卫星照片，有图有真相地指出，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大兴土木。比如2015年8月在王毅所称的中国造岛行动停止2个月后，中国在帕拉塞尔群岛的树岛，亦即中方称西沙群岛的赵述岛上吹沙建造一个新港口，又扩建出25英亩的陆地，最近又建成一个新的直升机停机坪，并安装可再生能源的基础设施。亚洲海事透明倡议组织说，截至今年初，北京和河内都仍然在进行吹填工程，即使规模不及中国在2013年至2015年中所展开的工程，但是任何这类工程都会危害环境，并对区域稳定构成威胁。另一方面，中国星期五对美国在南中国海的最新自由航行提出警告。此前美国海军约翰·麦凯恩号驱逐舰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即是中方称的南沙群岛的美济礁附近进行一次最新的自由航行， 美方称此次行动由华盛顿直接授意，目的是促使中国在北韩核问题上协助美国。这个是川普政府一月就职以来，美国海军在这个海域第三次执行自由航行。中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此举具挑衅性，将严重损害两国的战略互信，为两军关系的发展制造困难和障碍。中国外交部亦谴责美军的自由航行打破得来不易的区域和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深藏在美国加州广大的国家林地里面，不单止是野生动物，还有几千个非法种植大麻的农场。他们所使用的农药已经将几千英亩的林地化为含剧毒的垃圾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在洛杉矶报道。
根据执法官员指出，美国非法种植大麻，加州占90%以上。大麻从数千个深藏在国家林地的农场转运到其他的州，私人产业的种植更多。从2011年到2015年，加州有超过8000个户外的非法种植大麻场地被查获并跟随，大多数都存在于联邦管理的林地。加州的药用大麻开放已久，消遣用大麻明年开始合法化。目前州政府还在筹备大麻种植业者的许可证制度，为国家森林局以及各级地方政府记录大麻问题的生态学家加布里埃尔估计，加州森林所含有的固态肥料是2013年调查结果的41倍，液态杀虫剂更高出80多倍。大麻种植者使用在美国早就禁止的肥料和杀虫剂包括黑白威和磷化砷。执法人员指出，过去几年这些普通的肥料和杀虫剂被非法使用。根据法庭文件，至少有5个执法人员和2个嫌疑人因为接触这些药物发生皮疹、呼吸器官问题和其他的症状，被送往医院治疗。在国家林地使用任何化学药品都触犯联邦法律，因为杀虫剂会杀死敏感的物种，肥料则会导致河流的藻类过度繁殖和细菌问题。加布里埃尔的研究显示，加州的联邦土地含有73万磅的固态肥料，即33万公斤，将近49万安士的液态肥料和20万安士的有毒杀虫剂，即将近14000公斤的液态肥料和5670公斤的有毒杀虫剂。加布里埃尔还发现，在一些州政府官员声称已经彻底清理过的地点，他发现还有30%到50%的残余化学品。最毒地区的清洁费高达$100,000，仅仅在加州，纳税人因此要支付的清洁费高达$1亿。主要的官员表示，非法大麻种植场一直是问题，亦都越来越严重。他们曾经在萨克拉门托的野生物种保护区发现15000棵大麻和1400磅垃圾。过去3-4年，使用有毒药剂的现象增加，甚至在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都有。据联邦森林局的资料，在加州，由于清洁工作费用高有危险，等待清理复原的非法大麻农场的案件已经累积到639件，每一个农场约50英亩，即1/4平方公里。加布里埃尔认为这些数字低估了问题。他指出，有毒物质亦都被用在民间和保留区的土地，每过1-2年，大麻种植就搬迁到其他的地方，将化学物的容器留在原地。这些的化学物质有些含剧毒，1/4茶匙就可以杀死一只熊。野生物学家马克·克格里曾经在非洲大麻农场发现业者为避免野生动物被破坏大麻而设下的陷阱，他们用鱼钩挂热狗吸引野生动物。克格里检验那些鱼钩，发现上面有对人畜造成严重伤害的杀虫剂。这些的化学品对当地本土鱼类有几大的影响不易量化，不过专家发现鱼类数量已经减低到5%到10%左右。非法种植大麻需要大量灌溉用水，科学家估计一棵大麻一日需要6加仑的水。克格里曾经在一个印第安保留区发现6块沿住溪流的大麻田，总共有26000棵大麻。要灌溉这么多的大麻，他们的用水能够灌满27个奥运会规格的游泳池。 而那一条溪流是鲑鱼和硬头鹃生存所需。除了溪水以外，大麻种植者抛弃在现场的垃圾和杂物亦都造成污染。加州即将开始发出种植许可，将规范化学药剂的使用，但是法令只能够管理那一些合法种植大麻的业者。很多人不愿意缴税，亦都不愿意走法定程序，他们会继续非法种植大麻。北加州靠近俄勒冈州边界的特里尼泰县具有广大原始的红木森林。该地的原政委员基斯格罗夫斯表示，当地有4000个非法种植大麻农场，如果其中有500个愿意领牌照，他都会非常快乐。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洛杉矶市议会星期五无异议表决通过新的奥运谅解备忘录和主办城市合同，虽然成本预算和潜在的财务的负担都还未定案。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在洛杉矶的另一篇报道。
洛杉矶上次举办奥运会是在1984年，市议会8月11日星期五在洛杉矶奥运小组委员会开会后立即进行投票，获得全票通过，为奥运会重返洛杉矶跨越了另一道障碍。先前小组亦都一致表决通过协议。好多知名的洛杉矶地方政要和奥运会的支持者都在8月11日星期五的新奥小组委员会和市议会发言表达支持，包括奥林匹克9项金牌得主田径名将刘易斯。他表示奥运会关系公众的生活，他能够凝聚众人，鼓舞孩童。曾获得4面游泳金牌的珍妮特·埃文斯则表示，他观看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激励他努力成为奥林匹克选手。委员会正式签署协议后，市政府承诺致力于2028年的奥运会。洛杉矶市政府上个星期曾经公开一份和国际奥委会领导人的协议，同意将2024年奥运让给巴黎承办，并为洛杉矶主办2028年奥运开通道路。洛杉矶市长埃里克·贾西提表示，他们谈判使奥运会重回美国是不生难逢的机会，为子孙创造新的奥运传承，亦都为洛杉矶市所有社区带来运动和健身的项目。贾西提在声明中指出，今日市议会无异议通过，清楚表明对他们的2028年财政负责计划的信心，更加证明洛杉矶人对奥运重返洛杉矶的热情。这一份合同纲要性的列举了洛杉矶举办奥运的财务责任，虽然计划中的2028年奥运的预算尚未完成，因为洛杉矶同意迟4年举办奥运，将获得奥委会在财务上的显著让步。根据202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合同，筹划期延长，国际奥委会将会预支1亿8000万美元给洛杉矶组委会，并用来资助奥运举办前几年的青年体育活动。奥委会还同意豁免5000万美元的费用，并将奥运广播和赞助的收入提出最多20亿美元用于奥运会。举办2024年奥运的巴黎只得到17亿美元。国际奥委会还同意将来自奥运会的利润给予洛杉矶。市议会的分析师建议市议员批准合同和谅解备忘录，但亦都强调2028年奥运的修订预算可能要数个月才能够完成。合同的最后截止日期为8月18日。洛杉矶新奥委员会当初争取主办2024年奥运会，提出一个53亿美元的平衡预算，和最近几次的奥运会运算相比数字偏低。洛杉矶必须重新估算市府和州府的批准，用来弥补潜在赤字的财务担保。加州州长布朗去年9月签署立法，如果洛杉矶取得2024年奥运主办权而预算超支的话，加州的纳税人必须负担多达2亿5000万美元，洛杉矶市政府则将支付相对数额的配合款。这些的储备费用到2028年显然会增加。市府分析师表示， 州政府支援的问题可能要到2018年才能够解决。不过州议会的领导人已经表示会支持。奥运会历来都有预算失控的臭名。不过洛杉矶市政府官员认为他们的计划不会超支，因为洛杉矶将依靠本地很多既有的体育馆和体育场，包括洛杉矶纪念体育场和斯台普斯体育馆。加州州政府的分析师曾经做出结论说，2024年奥运计划的风险相当低，因为市府排除了主要的新建项目。而外界亦都预期2028年奥运计划大体上会保持原样，不会兴建任何新的永久性场地。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董事会必须批准这个协议。国际奥委会预定9月13号在秘鲁的利马进行投票，正式公布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归属。8月11号星期五在新闻发布会举行时，大约有10多名的抗议者在外围示威，他们高呼要住房不要奥运。他们要求市政府在平价住房项目投资，而不是在奥运上。不过洛杉矶奥运的$53亿预算并不包括任何公款，市政府只有在奥运超出预算的情况下才需要支付。洛杉矶的罗约拉马里蒙特大学最近做的民意调查显示，83%的洛杉矶居民支持申办2028年奥运。美国之音记者郭富洛杉矶报道。
好啦，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你们大概都已经熟悉 Michael 和李华了，我们两个都是在纽约读大学的。纽约有很多酒吧都是爱尔兰移民开办的。今日 Michael 就要带李华去一个酒吧睇一睇。Michael 喺讲话嗰阵咧，系会用两个常用嘅英语嘅，佢哋分别就系 The Bum 同埋 Turn Off。
哇，呢度好热闹啊 ！Michael 啊，喺爱尔兰酒吧里边，多数人中意饮啲乜嘢噶
？People normally drink a large beer that is usually served warm。
我未试过暖嘅啤酒噶噃，一大杯又惊饮唔晒，咁有冇细杯噶
？Well。You can order whatever you want, but I need to bum a couple of dollars, if you don't mind.
任我饮乜都得，咁好啦，要一杯细嘅。冇错啦，你头先话如果系我唔介意嘅，你想 bum a couple of dollars， 咁系咩意思啊
？What I mean is, can I borrow a couple of dollars from you？
哦，原来你要问我借两蚊 ，bum 就系借。
Yes, bum, B-U-M.But don't use this word for big things. For example, you would not ask your friend, "Can I bum your car?"
Oh, 喺问人借大件嘢，好似汽车之类嘅嘢嘅时候，就唔能够用 bum 呢个字。Bum 只能够用喺问人借细件嘢嘅时候。
Yeah, it's usually used when asking for something small, like a piece of gum or candy.
哎呀，你哋美国人。点解连一块香口胶、一粒糖都要借？唔通真系要还噶
？No, small things you don't need to return, such as gum and candies.
哦，这个好重要，因为喺呢种情况之下，我哋中国人就唔讲借噶啦，我哋多数会话俾粒糖我得唔得啊
？You are right, Li Hua. But if you feel cold at a friend's home and you ask to bum a sweater, then you would return it when you were going to leave.
冇错。如果在朋友家又觉得冷要借件羊毛衫，那一般都是应该还的，所以这个要看情形，对不对？
Yes, if you will let me bum a couple of bucks tonight, I promise to pay you back tomorrow.
得，就借两蚊给你，那你叫走吧，我来给钱，但是明天记得还呢。
Okay, two beers please.
我以前有个朋友，次次同佢出街，无论睇戏又好，饮咖啡又好，佢梗要问我借钱噶。
A girl I used to hang out with acted the same way. Whenever a group of us went out, she would always ask to bum money. It got to be a real turn off.
你都遇到过咁样嘅人啊？等阵 ，a real turn off 咩意思啊？将一啲乜嘢熄咗佢
？No, A turnoff is something that repels someone. Turnoff. T-U-R-N hyphen O-F-F.
Oh, a turnoff 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东西。那是不是指一个人的性格里面有什么地方是令到你不喜欢他的？
Yes, that's right. Let me give you an example. Your ex-boyfriend always smoked cigarettes around you. That was a real turnoff.
是啊，我以前那个男朋友跟我一起的时候整天吸烟，真是讨厌。
A girl I once dated always interrupted me whenever I was talking. That was a real turnoff.
没错，你说过的。你以前那个女朋友整天打断你的话，真是令你讨厌了。我还有个朋友将你污糟心在房里面周围这么扔。 That was also a turnoff.
See? You've learned how to use turnoff. By the way, I also have dirty clothes lying around my apartment. Does that bother you?
蛤？你都将污糟衫周围扔的？如果你不执干净，不用指意我去你那里啊。
Okay, I'll try to clean it up.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Michael 那里学到了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一个呢就是 to bum， 意思呢就是借钱或者是借其他东西，而另一个呢就是 a turn off，意思呢就是让人讨厌的地方。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呢就此结束，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